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一个人物，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当我想到以撒的时候，我在回想我许多年来做基督徒，好像没有听说有印象记得有人向我传讲过以撒的故事，所以我有点好奇。我前两天我就在我书房里啊，随便翻一翻我手边的资料，这个看看有没有以前一些有名的传道人讲过有关以撒的故事。我随便翻翻也没有看见有人讲这个以撒的信息，我觉得很奇怪啊，觉得很奇怪，也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我今天需要跟大家传讲以撒，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圣经里边比较被忽略的一个人，啊，是比较平凡的一个人，啊，比较朴实，比较不很显著、不很突出的一个人。我比较喜欢从这些平常的人当中来学习功课，啊，学习功课。这个以撒，大家知道，在圣经里头，这个耶和华有时候介绍他自己，常常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不是啊？他常常使用这个话。所以这三个人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常常在圣经里头出现，而这三个人是一起，往往是一起出现的。啊，那当然，这有很丰富的意思，啊，很丰富的意思。这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神啊，这个耶和华这个神呢，啊，这是以色列列祖的神，祖宗的神，他们祖宗的神，啊，还有很多的意思，我们今天不仔细来分析这个。所以他是这个以色列先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不但讲神说是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约瑟在创世纪里头提到神应许亚伯拉罕迦拿这块地方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说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你注意啊，这些人物啊，都把他列在这个神的祝福应许当中。所以以撒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那可我们为什么平常没有怎么试想呢？因为在圣经里头描写以撒故事的地方不太多。创世纪里头我想描写亚伯拉罕的很多篇幅描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充满了奇迹的一个人物啊，在他身上正是有神迹奇事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他是以色列人之父，信心之父啊，信心之父，大大有名的，没有说是基督徒不知道有亚伯拉罕。这个雅各也很有名的，是不是？雅各这一生啊，是充满了这个也是充满了传奇啊，非常之多彩多姿，在这个雅各身上，创世纪很多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记载雅各。啊，我们有机会，说不定我哪天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雅各。那可是中间有个以撒，啊，中间有个以撒。那我们晓得，以撒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是亚伯拉罕，以撒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是雅各。大家还知道，还有一点还注意啊，亚伯拉罕这个以撒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妻子，利百加。这利贝加其实利贝加自己就是一片信息，因为利贝加实在是很了不起一个妇女啊，在圣经里头啊。如果我们要想找一个妇女的榜样，一个妇女的榜样，我觉得利贝加是其中一个很适合的人选。利贝加是给以撒许多许多的帮助，你知道吗？以撒之所以成为以撒之所以成为真正在神这个托付当中的以撒，是因为利贝加有很大的功劳。 我们希望，我希望我们的姊妹能够多花点时间啊，来仔细来阅读有关利百加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利百加的故事。这三个人都是圣经里边很重要的人物，可是以撒却很少记载，啊，很少记载。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以撒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以撒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不很特殊。他在圣经里头突出的地方啊，就是因为他不特别突出。啊，你仔细思想，你看起来呀，是蛮平常的。我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平常的人呢，这个基督耶稣很亲近平常的人，啊，平常的人，这个有很多属于人的很了不起的地方，常常在一个人很平常的生活当中显示出来，你知道吗？啊，我们容易看见一个人好像有这个有光芒显露的时候。可是没有发现这个人在不显露光芒时候那个沉潜在他心里边的那一个能力啊，我们不大意注意。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在以撒身上啊，在以撒不特别显出他光芒的人的身上，特别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啊，特别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个以撒讨了一个很好的太太，谁跟他讨的啊？大家记得啊，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吩咐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以利也谢到巴旦亚兰去找的一个妻子。再记得吗？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啊，这个很多人，你很多人向神祷告，祷告常常神的回应我们都得不到，可是也有例外。我们最近在讲但以理的时候，发现但以理的祷告是什么？但以理的祷告还刚刚一开始，刚刚一开口啊，神就说好了，成全你的祷告。你知道吗？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呢，啊，以利以谢。这以利以谢奉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命令，要跟他儿子讨一个妻子，到了巴旦亚兰的时候，他在井旁，你注意他这个井旁祷告的时候啊，他祷告还没有完，这个利百加就出现在他面前，就发现啊，这个很特别的。所以以撒虽然是看起来是，其实人蛮谦和，啊，蛮谦和，蛮比较柔弱，啊，比较柔弱。我们所说啊，这个中国人讲了，这个孔子所说啊，这个彼也狂捐乎，你知道吗？当人分成两类啊，一个是狂，狂就是什么？就是凡事冲。往前冲啊，很有自信，很 assertive， 你知道做什么事情好像很有把握，很这个是属于狂的那一部分啊，就是极其。这个人其实可以用雅各来代表，那我们以后再讲雅各。还有一个是属于捐是什么？捐就是很多人都保守，啊，保守比较保守，比较被动，比较寒暑，比较不出声，你知道吗？啊。以撒在这些人当中啊，他大概是属于这样子一个人啊，属于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记得的以撒呀，不是以撒本人，我们记得的以撒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雅各的父亲，他是利百加的丈夫。好像这个以撒本身呢，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样子。我刚才讲到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在以撒这个人身上特别彰显他的能力。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我们今天念的那个引用的经文26章啊，还有25章，你发现啊，这个耶和华向以撒亲自显现了两次。当他遇到饥荒的时候，他逃到这个基拉尔，这基拉尔也是以前这个亚伯拉罕逃去的地方。亚伯拉罕到了基拉尔没有停留，就一直进入埃及。大家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啊，进入埃及。可是这个以撒也是遇到饥荒以后，他又逃到基拉尔，又逃到他的这个他爸爸以前去的地方。去了基拉尔以后，哎，神一看见以撒要想进入迦南了，神就向他显现，你不要进入迦南，这个你注意啊，神很看顾他。神看顾他，照顾他，没有走亚伯拉罕那条路啊，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进入埃及。大家注意吗？啊，保守他，留在 提拿尔，神向他显现，你不要去啊，我跟你同在，你注意这个神了啊，赐他丰富，赐这个以撒的丰富。后来以撒在基纳尔那个地方种地，种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种地的收成啊，现在加州的农夫很着急，对不对？没有水嘛，对吧？你出去一看呢、啊，都是这个干干的一片地，这个农作物都没有啊。可是以撒看起来傻傻，这个以撒啊，在基纳尔种地，一种它的收成是什么？100倍！你注意圣经里面记载啊，收成100倍，啊。神阻止他不到埃及去，而且神呢、啊、也阻止他不让他的太太被非利士人占去。你知道，因为利贝加也很漂亮啊，所以他跟他父亲一样的，一进了这个金尔这个非利士敌人的地方的时候，他就称他太太是他的妹子。你注意看啊，跟这个亚伯拉罕是一样的，亚伯拉罕称他太太是妹子，因为什么？因为怕人家杀他，因为他。你妻子很美丽啊，人家围着妻子的缘故就会什么，就会抢夺他的妻子而把他杀掉，你知道吗？这个以撒犯同样的错毛病，哎，可是以撒犯同样的毛病以后，那个神帮助，你注意啊，每一步神帮助，神怎么帮助他法呢？神就告诉非利士人的这个王啊，就是说是。你要让他看见什么？让他看见有一天呢，他就看见在哪？看见这个以撒在跟利贝加玩耍，你知道吗？很亲热的玩耍，所以他就知道他不是他的妹子，是他的妻子，啊，妻子。所以这个就告诉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欺骗我呢？是吧？就是明明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讲她是妹子呢？他怎么看得出来的呢？是神，你注意看嘛，是神的作为，不是以撒，神保守他。神保守这个以撒，以撒回来以后啊，遇到很多的麻烦。以撒这一生呢，遇到很多的麻烦，遇到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两个人在肚子里面就相争，你注意看吗？啊，这两个人很难办理啊，是不是啊？很难办理啊，这肚子里面就相争，彼此不相让。这个以扫这个人的个性是很熟悉的啊，很勇猛的啊，这个以撒没法子处理啊，谁带他处理这个事情啊？利贝加，你注意看，利贝加这个大难题啊，以撒每次遇到难题，遇到重要的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神都帮他解决，神都帮他解决，这是以撒。所以以撒这个我们看来平平常常一个人、啊、在这个平平常常的这个人当中，特别得到神的祝福。他最后挖井，我们等会儿讲到要挖井啊。他挖井的时候，挖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有活泉流出来啊，或者流出来，神又再次向他显现，告诉他说是我会与你同在，我会赐福给你，我会赐福给你的后裔。神又一次向他保证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在他的身上，这是以撒。大家记得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以前身上有根刺，这个老是觉得向神求神能够拿去啊，神就不跟他拿去啊。你大家记得吧，神不跟他拿去，神说我的能力啊，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这里啊，我们常常希望做一个强者，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软弱。我不是说是你自己要愿意处处故意表示你的软弱啊，可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而神的恩典常常在人最软弱的时候能够显得完全，这是保罗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当你感觉你软弱的时候，感觉你无助的时候，感觉你好像这个世界上都摒弃你的时候，感觉许多的困难压力都向你冲击来的时候，那也可能那个时候正是神特别要在你身上彰显他恩典的时候。以撒就是这样一个终身蒙神带领赐福的那么一个人。如果以撒人生当中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只有两点，啊， 的。一点是他最后跟雅各祝福，他跟雅各祝福两次，头一次祝福是马马虎虎，头一次祝福的时候啊，是被他骗了，你知道吗？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扫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欺骗了他，你知道吗？欺骗了他，他那个祝福带得非常的勉强。可是最后第二次，这个他要雅各要被送出去逃避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再跟他祝福，你看那个时候这个以撒的祝福，那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跟他祝福啊。还有一件事情，以撒非常之突出，没有别的地方记得这么多的，那就是以撒挖井啊，以撒挖井。所以我觉得这个二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六章啊，这个以撒这一生最值得纪念，最值得这个称赞。最值得神这个赐福给他的，就是他不停的挖井啊，挖井。这个挖井呢，在二十六章你看，他挖了不少井了。当他发现他非常得神祝福的时候，他就被亚比米勒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以后，也跟以前亚伯拉罕没有两样，从基纳尔啊，基纳尔是比较偏西北。如果你把基纳尔跟别什巴，基纳尔在大概在西方靠近在非利士人的境内啊，这个别什巴是在犹大的境内啊，希伯伦是在另外一个角上，一个像个三角就行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那距离也不远啊。这个基纳尔他待不住的时候，他就到往别什巴这个路上走啊，往别什巴的路上走。这个来的时候啊，大概距离差不多二十几里啊，二十里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啊。这一路他就挖井，你注意看，一路就挖井。他第一个先挖的井是什么井呢？就是亚伯拉罕以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兴盛，也受了这个亚比米勒的嫉妒，这个非利士人的嫉妒，就赶他。然后赶走以后呢，为了看这个土地回来啊，就把他的井啊都给他填起来啊，就把亚伯拉罕以前挖的井都填起来。现在这个以撒走那条路回去的时候，也把亚伯拉罕以前挖的井呢，完全把它重新恢复过来啊，恢复过来。不但如此，他也挖新井啊，挖新井。他挖井的时候啊，有几次特别提到几个井啊，还给他名字的啊。你看这个二十九节讲，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啊。基纳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跟他争说这个水是我们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地，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取水啊，就跟他相争。相争以后你看啊，以撒就得起名叫做埃舍，因为他们与他相争。换句话讲，这个非利士人跟他争这个井的归属啊，因为这个水是他们生命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但 就跟他争这个水。一争这个水的时候，你看以撒的反应是什么？你争吧，那我就给你。你注意看那个以撒，这个以撒的反应跟雅各完全不同啊！这两弟兄啊，虽然是男生的这个兄弟啊，这反应完全不同。这他就另外就再挖一个井，你看啊，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起名叫做希帖拉，这也是敌对相争的意思啊，相争的意思。然后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哎，在挖第三口井的时候啊，他们就不为这口井争竞了。他就跟那井起名叫做义和伯，义和伯就是耶和华在跟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在这里必定昌盛。换句话讲，神的道是很宽敞的，他要这个非利士人要争取，你就拿去，他就另外挖一个井，然后又来一个井，非利士人又要争井，他又给他又去挖一个井。你注意这个以撒的这个动作啊。到了后来，以撒就从那里到别什巴去。到那里的时候，这个神就向他显现，说是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神曾经跟亚伯拉罕有应许啊，有应许，所以神的应许一定会在亚伯拉的本身以及他的后人身上要应验，要应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凭应许生的一个独生子啊，所以啊，神的祝福是在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可是却表实现在哪里？应验在哪里？应验在以撒的身上。 他又挖了又挖了一口井，就得了这个得了这个井啊。得了这个井以后啊，这个亚伯拉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你看啊，又自搭帐篷，然后又在那里挖一口井。亚伯拉罕一直挖井，那一直挖井。到了最后挖井的时候啊，这个你注意在哪里？这个亚伯拉罕一生，我上次跟大家传讲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讲亚伯拉罕一生有几个特点啊，一个特点，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离龛，就是分离啊，分离。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筑坛啊，筑坛献祭亚伯拉。一个就是支塔帐篷，注意吧啊，支塔帐篷。支塔帐篷就表示我们一个人呢、啊、是在流动当中啊，是在我们是世上的寄居的人，一直要移动，不能停在一个地方啊，你要一直要移动。所以亚伯兰一直支塔帐篷，一个暂居的地方，是暂时居住的地方啊。世界上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啊，啊，这个所以你在暂时居住的地方只能扎棚，搭个棚，你不能建立一个永久的一个居所。为什么？没有永久的居所啊。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啊，这个到了美国来以后啊，好像一直都是自扎帐篷啊，一直都在搬家啊，这个我们搬了几十年的家啊，是不是将来还要搬家不知道，最后一次搬家就搬到神那儿去啊。所以在地上就是支塔帐篷的生活啊，支塔帐篷的生活。这祭坛，我们上次讲过祭坛，亚伯拉罕到哪里是祭坛？祭坛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解释过啊，祭坛就是什么？祭坛就是严格讲起来啊，就是把自己献上作为祭物，就是把自己埋葬的意思，把自己舍去，自己埋葬成为一个祭物摆在神的台前，这是献祭，献祭的意思。这个以撒生命当中也有几个特点，你注意啊，他也支塔帐篷，他也离开，他也在流动，可是他特别彰显以撒的地方啊，不是献祭，而是什么？而是挖井。你注意看吧，而是一直挖井。他这个挖井啊，挖井啊，发现这个挖井产生两个很好的效果啊。第一个很好的效果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亚比米利看见他怎么一直挖井的时候啊，亚比米利发现一个事实，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神与以撒同在。你看见没有？这不是以撒要做什么特别的事，以撒就是挖井，挖一口井，你要我让给你，我再挖一口井。你要这个井，我再挖井，你挖一口井啊，就是挖井，不停的挖井。在这个挖井的事情上面呢，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好的见证在哪里？见证耶和华是与他同在，这是从这个亚比米利看出来的。亚比米利怎么看出来呢？这个挖井就得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不是说是你一挖就有水啊，你不能在你的家里随便挖一个井啊，啊，这个住在城市里边的人呢、啊，这个对这个水的用法，我们不感觉这个水很困难，对不对啊？水很困难，这个一开水龙头，这水就来了，啊，这个水要不然的话就买一个那个瓶罐子，啊，我们旅行的时候到那儿走的时候就是嘛，就装一个水罐子，对不对？用一个水罐子带点水。讲到这个水罐子啊，有一个故事，这个 Dale Burke 讲啊，他说在1980年的时候，他是加州的一个牧师，加州的一个牧师，他有一个朋友啊，住在这个 Santa Cruz 啊 ，Santa Cruz。这 Santa Cruz 的时候呢，他朋友就有天告诉他，他说有人要买他的水，要买他那个泉水那个地方要买，买了干什么？买了去做瓶装水，你知道吧？去装水，这个 Dale Burke 这时候是真是糊涂。他说这种生意怎么可以做呢？这个水的话，要喝就自来水嘛，对不对？自来水那么方便，你怎么就谁会买你那个水瓶装水啊？这个生意不可能做的。后来到了2004年的时候啊 ，Dale Burke 要出去 travel 去旅行，第一件事情就跑到 Home Depot 去买他一大盒的这个瓶装水，你知道吗？瓶装水，这个瓶装水很多瓶装水其实就是自来水来的，你知道吗？啊， 那就是就这有的是从泉水，有的就是自来水。那么自来水灌进去以后就卖给你啊啊！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现在很少人。我刚才在这儿来，就一个弟兄就给我一个小瓶的水啊，给我小瓶的水。这个好像是一个人需要水啊啊，需要水。挖井是非常之重要，可是挖井不一定得到水啊，对不对？可是亚比米勒一看呢、啊，这个以撒一挖。就有水全出来，你注意啊，还这里没有记载说是他挖了半天也挖不出水来，你发现没有？一挖就有水，一挖就有水，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啊，这个亚比米勒觉得啊，这个有神跟以撒同在，这个有神跟他同在，这个人得对不起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做了个很好的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呢、啊，这个亚比米勒要求跟那个什么，跟他订立条约。订立条约，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订立这个互不侵犯的条约，啊，这里讲了，订了一个盟约啊，盟誓的井，这个盟誓的井，就是发现这个有神跟他同在，就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要维持良好的关系，你不攻打我，我也不攻打你，建立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这个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以撒在挖井上面呢，证明神在他身上的祝福，证明神的保守。证明神的同在，这是以撒这个挖井想不到的特别的效果啊！所以神跟他立约啊，跟他立约，能够将来能够互不侵犯。那我们到了后来就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挖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啊？啊，挖井啊，我们现在的人呢、啊，不需要挖井，对不对啊？不需要挖井。我想我们没有什么人有挖井的经验。是不是这个什么有挖井的经验了？没有，你们看过井水没有啊？啊，看过井水啊？这个，其实自来水有时候如果停水的时候，你就很麻烦，是不是啊？这个还不一定有井水那么可靠。以前我们在老家居住的时候啊，许多人就靠一个井，你知道吗？啊，这工人呢、啊、要每天到时候要在井里去拿起来。拿着以后拿在家里摆在一个大缸里啊，你要用的时候就在大缸里用水，所以用水很珍惜。为什么？那是很大的力量啊，很大的劳力啊，老远去把它挑回家来摆在坛子里边啊，这个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掏出来。那我们现在用水很方便了、啊、一开水龙头。现在我们加州缺水的时候，你要说珍惜水，我发现还是许多人并没有那么注意啊。现在有的人很注意，比较注意，你看这个浪有很多浪是干的，是不是枯黄的，比较注意。有的人还是一样啊，照样用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水很方便嘛啊。这个实际上水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需品，是吧？一个必需品。我们可以比较长一点的时间不吃饭，但是却不能没有时间不喝水。啊，前些时候我跟我太太去一个公园里面去爬山了、啊。爬山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们说是那个地方只要来回三四十分钟，那我们两个人老的人呢走了三小时啊。那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平常不习惯了，带很多的水，我们说带两瓶嘛，一人带一瓶就好了。可是走完了还没有回头的水就喝光了，你知道吗？回来的时候最想喝的是什么呢？就是喝那个水，最后一点的时候你喝一点点，我喝一点点，因为那个水太宝贝了嘛。后来我突然想起来啊，在那个 sports shop 里头，你发现啊，以前我不知道，我发现 sports shop 里头有人这个有个袋子啊，腰一个袋子、啊，里面有许多装水的那个 pocket， 你知道吗？以前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人出去走路啊需要带这么多水，你知道吗？带弄一个袋子装了很多很多 pocket 装那个水，哎，这次爬山以后，我告诉太太，我们回去以后啊，就买一个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爬山的时候你才好用嘛，是不是？这个手里拿这个瓶子很麻烦，装在背包里边呢，爬山越爬那个背包越来越沉重，啊，越来越沉重，所以就发现这个水啊，的确是生命的必需品啊，必需品，很贵重的东西啊，很贵重的东西。那现在我感觉这里面挖井啊，这个属灵的意识。是超过无止的意思啊！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是无止的需要，水很重要，但是 水在圣经里头也有一种属灵的意思，就是一个基督耶稣，我们常常有个比喻说他是我们活水的泉源，是吧？是活水的泉源。在启示录里边提到以后那个城呢，神的城呢，神的城有生命之河的水，你知道吗？生命之河的水从神的宝座当中流出来。你注意读这个圣经啊，这是说明啊，这个水有一个象征的意思。象征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灵里头的一种需要。人灵里头一种需要啊，物质的东西我们容易满足啊。说实在话，我们现在在美国居留的人啊，物质的东西都超过我们真正的需要。现在啊，你看这个，现在你的衣食住行，哪一样不是超过你基本的需要？是不是啊？你这个冰箱，我常常讲这个冰箱打开一看呢，全是食物，是不是啊？这个衣服，这衣服你出去到那个 market 一看，哎呀，这个这么多，啊，这个物质的供应远远超过我们真正的需要。无论什么地方租的房子，有的人的房子大得不得了，啊，这个以前我们租的房子比较大一点，我女儿就讲，她说你们浪费 space， 她说啊，她说这个两个人租那么大一个地方干什么？所以这个两个 bedroom 的 apartment 就好了，这实际上是这样子啊，是吧？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个人生有多大的一个需要？这需要很有物质的需要很容易满足。可是物质的需要满足以后，我们发现什么？发现精神却非常之空虚。这个最近那个美国那个明星自杀了，是吧？这个最近的新闻呢，一直在报道他，一直在报道他啊，一直在报道他。那有人觉得实在是不懂啊，这个人在物质上，在这个精神上，在世界各方面的，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爱有爱，什么都有，他为什么要去自杀呀？啊，邻里的一个平房，邻里面的空虚空，是不是啊？你知道人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风光的，邻里面非常之虚空。但是知道我意思吗？非常之虚空。这里表示以撒第一个表现在哪里，就是让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一个人灵里边的匮乏是如何，是多大，不停地挖井挖井挖井，找出什么？找出一个这个生命里面有种需求，需求是灵里边的一种满足。当一个人啊能够灵里边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一直生活在失望当中啊，你一直得不到，你追求喜乐得不到喜乐，你追求喜乐以为喜乐存在在这个事情上，存在在这个人身上，发现这个人后来什么对你很不好啊，寄望在物质身上，这个物质一下就消灭了啊。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可靠的啊，生命的一种需要，灵命的一种需要。第二个讲到井，这个井代表什么？井水，这个泉水啊，代表神灵里边的供应。而他神本身是什么？是这个灵命的泉源。源头是来自哪里？源头是神自己。源头不是神供应的水，源头不是神供应的我们的需要，源头本身就是什么？就是神，他就是我们的活水，他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常常有时候追求的时候，追求有一种特别，我们追求是那个神可以赐给我们的东西，而不是追求那个神的本身，是吧？他是我们里面的需要，他是我们里面的泉源，他是源头啊，他是源头。第三点我觉得还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挖，这个挖井。我说是啊，这个亚伯拉罕最特殊的地方是献祭，而以撒最突出的地方是挖井啊，挖井。挖井是什么意思啊？挖井， 挖掘就是要不停的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啊，让我们的身子啊，是人的魂啊，受灵的控制和供应。你换句话讲啊，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叫人活的乃是灵，而肉体是无益的。记得这个在新约里面讲的这个话啊，神是个灵，是不是？所以敬拜他了，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强调这个灵是很重要的啊，灵是很重要的。这个挖井是什么？挖井就是不断的寻求灵的支配和掌控，你知道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太着重于物质生命上的满足，而不用力而注意灵里边的那种匮乏。有人说我们呢、啊？我们为什么常常有许多工作啊，包括服侍，包括有些蛮有名的一些神的仆人啊，一些仆人到了最后来以后都产生许多的困难。原因在哪里呢？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啊，我们太着重追求世上的东西，啊，而没有努力追求灵里边的被神的侵蚀，啊，这个，换句话讲，我们有时候献祭。把自己献在台上，献在台上以后以为就是 finish 在那个地方就完了，献在台上完了，而没有着重这个挖井的功夫。挖井的功夫在哪里？就是你的生命要能够浸透在神的灵的掌控之下。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我很难解释这个啊。我就觉得有人说啊，这个你知道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人叫 A.W. Tozer 啊， Tozer 是称为牧师当中的牧师啊。这个 Tozer 解释，他说现在的教会有许多的困难了 困难就是我们呢太追求世界上的表现跟满足啊。这个你比如讲恩赐，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的表现啊，有这个名声，有财富，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几千人，你知道吗啊，几千人，这个有名有权有利，而这个是世上的东西啊，市场的东西。可是他讲一句话讲到哪里，就是这是奉献的人在办世界上的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奉献给神的人在办世界上的事，这个而不是自己在不断的在神里头挖掘这个井水，挖掘这个神从神那儿来的生命的活水的供应。当你服侍的时候，这个生命灵里面的供应就越来越少，世上的表现越来越多，而灵里边的空隙越来越大，到了最后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许多时候看见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侍奉当作事业来办，当作是 enterprise， 当作是事业。事业的表现在哪里？事业的表现就是我做了多少大家可以看见的工，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吧？看见我做了多少世界上可以看见的工，这工衡量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活动 人数、钱财，钱财，这是市场的标准。可是我们缺乏一种 spirit， 一种 spirit 在哪里？就是不停的在那活水的泉源里头去什么？去挖井，你知道吗？就挖井。所以我们呢，摆上这个奉献跟挖井是同一件事。亚伯拉罕做的是奉献，特别彰显的是奉献，就是把自己献在台上，把以撒也献在台上，一切摆在神的面前是奉献。奉献完了不是摆在那儿就好了啊，不是东西摆在那儿就好，摆在那儿不好啊，要不停的能够挖井，能够侵蚀在神的灵里头。因为教会是属灵的，神是个灵，我们在灵里头是神的儿女，肉体上不是啊，是不是？我们称为是神的儿女是什么？灵里边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是属神的，是灵里面是属神的，是不是？神是个灵，我们是神的一个工具，工具是什么工具？工具是灵的工具，是不是？灵的工具需要灵的使用，灵的工具需要灵的充满。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这工具本身呢，工具本身要被使用，无论你这个工具有多锋利，但是你要被一个东西所使用。灵的工具要被灵所使用，大家懂懂意思吧？灵的工具要被灵所使用。这个灵是从哪来的？灵是从挖井来的，不停的要在神的这个灵里头去扎根，去挖掘， 去挖掘，天天在那挖，你天天在那挖。如果我们 有些时候不在神的灵的泉源里边去挖掘的时候啊，这个灵面就会枯竭啊。这灵面枯竭的时候，自然在你的侍奉上，在你的生活上就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以撒啊，以撒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功课啊。这个以撒是神所祝福的，以撒是神赐救恩的完整计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以撒啊，虽然他的生命在我们人看来，在人看来，在世界看来啊，他不及亚伯拉罕，他不及雅各啊，不及那样子辉煌，那样子的显眼，那样子的光芒四射。可是雅各就是这个以撒，确实在那个地方不断的默默的不停的挖井那一个人。所以但愿我们在心里感恩神赐给我们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赐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的时候，那我们也从以撒身上学到一个在灵里操练的一个榜样，就是让我们天天时时刻刻借得接近神，接近神的泉源，不停地在那儿挖掘神灵里面的供应，让我们能够有一天或者是时常能够成为被灵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能够在建立教会和建立人的工作上能够尽上我们能够尽力一点本分。求神真是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也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以不同的方法，不停的人物，不停的故事，带给我们应该学习的信息啊，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灵命里头能够日日的加深，能够日日的更能够与主亲近，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愿意被主所使用，能够按照主你自己的旨意来服侍你，来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求主真是帮助，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各种应许的平安和喜乐，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